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2月19号北京时间下午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如果没有跟美国建交，中国今天的人权会更差；俄罗斯侵略性的军事态势为北约组织提供了一个急需的新使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抵达澳门，但是机场不准打伞，抗议者不准入境；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批准向台湾出售4艘派里级驱逐舰。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重要的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军方说，政府军在阿富汗边界附近进行伏击，击毙至少32名激进分子。在巴基斯坦军队星期五采取这次行动之际，巴勒斯坦加强对塔利班激进分子的空袭和地面攻势。此前，塔利班激进分子袭击西北部城市白沙瓦一所军队管理的学校，杀害了149人，其中大部分是学生。这一次的屠杀震惊了国际社会，随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撤销了暂缓执行死刑的决定。星期四，巴基斯坦军队首脑签发了针对6名恐怖组织核心成员的死刑执行令。在另外一方面，有一名巴基斯坦检察官说，巴基斯坦政府将争取撤销对印度城市孟买恐怖袭击案主要嫌疑人的保释决定。这一名公诉人说，他将提请高等法院撤销一个反恐法庭星期四做出的允许拉赫维保释的决定。公诉人说，拉赫维还没有走出监狱。拉赫维被控在2008年策划了对孟买的60小时袭击，导致166人死亡。在那次的事件里面，有10名武装分子袭击豪华酒店，袭击了一个咖啡店、一个火车站，还有一个犹太中心。有消息说，这起袭击事件的主要嫌疑人将被释放。印度对此表示愤怒。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阿克巴鲁丁说，这个决定是对巴基斯坦承诺打击激进分子的嘲讽。美国官员说，在对伊拉克的空袭中击毙伊斯兰国3名高层领导人，同时库尔德战斗人员报告对逊尼派极端分子取得重大战果。美国国防部官员星期四说，这个战果削弱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伊朗控制区的指挥以及控制能力。目前已经确认被击毙的这3个人是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的副手，还有一个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军事首领，以及另外一位是担任摩苏尔地区军事领袖的一名中层指挥官。这位官员说，这3个人是在11月中旬和12月初的空袭行动中被击毙的。库尔德武装星期四表示，他们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大片地区，并且打破了对一个山区的封锁。此前，雅兹迪少数族群被困在那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了中东的局势，或者是叙利亚、伊拉克的冲突等等，不能够漠视就是2014年初在这些地方可以说是崛起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这个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这个恐怖团体，他们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局势，他们采取了处决还有强迫奴役等等残忍的手段，这些手段让国际社会感到非常的愕然，并且呢将西方国家拉入了这场冲突。这也使得叙利亚又多出了一种战火，政府军的袭击继续造成巨大的伤亡。在下面呢，我们就要来回顾叙利亚跟伊拉克地区2014年的战乱，并且展望这个地区2015年的前景。
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是从另一个逊尼派激进团体伊拉克基地组织衍生而来的。卡塔尔的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主任迈克尔·斯蒂芬斯说，伊斯兰国在2014年的迅速崛起震惊了国际社会。
显然，在2013年底，伊拉克就出现了许多问题，但那时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叙利亚内战。当伊斯兰国攻入伊拉克之后，整个局势都改变了。
1月初，伊斯兰国攻下了伊拉克城镇费卢杰。亚太基金会国际安全问题主任萨贾尼·戈赫尔这样评论。
When Fallujah fell, that
这应当是一个警钟，我们最开始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到采取行动时已经晚了。
今年6月，这个激进组织控制了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伊拉克军队溃逃，他们的武器和大约4亿美元的资金落入激进组织手里，自此这个组织改名为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的大片领土，戈赫尔对他们的快速挺进是这样解释的。
They restored land taken by the Assad regime to the tribe.
他们将阿萨德政权夺取的土地还给部落民，允许部落民自治，与当地人通婚。通过这些手段，他们加强了在当地的地位。
与此同时，伊拉克什叶派总理马利基被指责歧视逊尼派，这种指责也助长了叛乱。在巨大的国际压力面前，马利基于8月辞职。伊斯兰国武装挺进伊拉克北部。少数民族亚兹迪人被困新贾尔山脉，数百人被杀，数千人被抓获并被奴役。库尔德武装人员奋起一战，美国开始对伊拉克的伊斯兰国阵地进行空袭，之后空袭扩展到叙利亚，英国、海湾阿拉伯国家都参与了空袭，而伊朗也在最近加入进来。伊斯兰国则通过在录像机前把几名西方人质斩首作为回应，以此来恐吓全世界。
ISIS has unit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ere you have partners that have often had very terse relationships such as
伊斯兰国的出现使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像伊朗和美国这样处于紧张关系的国家成为合作伙伴，而原来从未打击极端分子的海湾国家也投入战斗。
与此同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控制的政府军继续炮轰反政府力量控制区，叙利亚自由军同时与政府军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他们向西方国家寻求武器支援的紧急要求到现在也没有结果。但是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主任迈克尔·斯蒂芬斯说，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I think next year what you will see is a more express commitment.
我想到明年，美国人会做出更多承诺，因为他们意识到，为了避免伊拉克和叙利亚瓦解，他们需要提供更多的支援。
伊斯兰国带来的威胁与日俱增。分析人士说，各国领导人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除了空袭之外，还需要参加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地面战斗。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埃及总统塞西关注埃及人民在政治、经济还有社会等等方面的愿望。奥巴马星期四跟塞西通了电话，表示美国关注埃及的大规模审判，继续囚禁记者、囚禁和平活动人士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地位等等问题。有几百名埃及反对派人士在快速审判中被判处死刑，很多记者被判处长期监禁。奥巴马还对遭受一系列恐怖袭击的埃及人民表示慰问，他说美国将继续跟埃及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促进地区安全。那么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呢，现在有一个重大的新转折，那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宣布美国将跟古巴恢复正常关系。奥巴马总统说，美国50多年来孤立古巴这样的政策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当然，跟古巴恢复正常关系是美国跟古巴关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新转折，可是呢，这个外交举动会遭到一些美国国会议员的阻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2月17号中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发表声明说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chang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今天，美国改变与古巴人民的关系，这是50多年来我们政策的最重要的改变。我们将结束过时的做法。几十年来，这种做法并没有推进我们的利益，相反，我们将开始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
美国与古巴1961年1月断交。此后，美国维持了对古巴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1961年4月，美国还曾协助逃往美国的古巴人登陆朱罗湾，试图推翻卡斯特罗领导的共产党政权。奥巴马说，美国1961年以来所推行的政策意图是良好的，但是收效甚少。
虽然这些政策有着最好的意图，但是没有其他国家加入并实施我们的制裁，所以收效甚少，只是使古巴政府有了进一步限制其人民的借口。到目前为止，古巴还被半个世纪前上台的卡斯特罗家族以及共产党领导。
奥巴马说，作为美国对古巴新政策的一部分，他已经要求美国国务卿克里立刻开始关系正常化的谈判。预计数月之内，美国将在哈瓦那重新开设使馆。另外，美国国务院也将着手重新审查古巴被列为恐怖主义赞助国一事。除此之外，美国还将解除古巴部分的旅行禁令，并放松对古巴的经济限制，允许部分的电信设备出口到古巴。奥巴马说，美国与古巴恢复接触将不仅有利于古巴人民，不过美国和古巴能否顺利地恢复建交，障碍可能来自国会。奥巴马在演讲当中也表示，他将与美国国会的几个议员讨论取消对古巴禁令的问题。在奥巴马结束讲话后不久，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古巴裔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立刻发表讲话，谴责奥巴马对古巴政权的让步。
These changes will lead to legitimacy for a government.
这些改变将会让一个无耻的侵犯人权还在继续侵犯人权的政府获得合法性，这不会帮助那些被侵犯的人。这是奥巴马政府对暴君的另一次让步，而不是对我们建国之本的普世价值、不可转让价值的捍卫。
卢比奥的父母1950年代从古巴移民美国，他还有意角逐2016年共和党的总统选举。卢比奥暗示他会利用自己在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职位阻止奥巴马总统的新古巴政策。分析人士说，国会有足够的工具阻止奥巴马的行动，比如扣留监管资金或是阻止大使的任命等等。奥巴马在演讲当中将恢复与古巴的关系与美国恢复与中国和越南的关系相比。
想一想，35年多以前我们与中国建交，这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大得多的国家。20多年前我们与越南建交，我们与他们打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所夺去的美国人的生命超过美国在冷战中的任何一场冲突。
奥巴马说，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他执政以后承诺重新审视美国的古巴政策。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古巴的新措施，其中包括解除对古巴裔美国人前往古巴旅游、探亲，以及向古巴亲属汇款的限制。奥巴马说，随着美国公民埃伦·格罗斯和另外一名曾被古巴囚禁长达20年的美国特工的获释，美国将与卡斯特罗政府进一步接触的障碍消除。奥巴马发表讲话之前，美国和古巴突然交换囚犯，古巴释放了被拘押已经达5年的美国救援工人格罗斯和另外一名特工，美国则释放了3名古巴特工。 VOA 卫视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提到了美国跟古巴要朝向正常化关系迈进。美国政府宣布呢，在跟古巴关系正常化之后呢，就引发了国会两党极大的反响。那么奥巴马总统做出宣布之后呢，古巴也释放了一位美国的人质。那么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晨就在国会山专访了这位参与营救被古巴关押5年的美国公民格罗斯的议员。这位美国议员支持美国改变对古巴政策的决定，他还以中国作为例子，表示发展经贸关系有利于促进民主跟人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专访。
12月17号，几位国会议员专程到哈瓦那迎接被古巴关押了5年的美国公民艾伦·格罗斯。其中一位议员是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克里斯·范和伦。格罗斯来自克里斯·范和伦议员代表的选区。格罗斯回到美国的同一天，美国宣布了对古巴历史性的政策改变。范和伦议员告诉美国之音，过去50年，美国对古巴的孤立与制裁政策是失败的。
In fact, the policy of isolation has succeeded.
实际上，孤立政策等于孤立了古巴人民，却巩固了古巴政权。卡斯特罗兄弟已经经历了8位美国总统，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尝试与古巴人民接触的政策， 更多的交流，更多的旅行，更多的贸易，将来会创造出使古巴更加开放的条件。
奥巴马总统在宣布政策改变的时候，引用了与中国和越南这些共产党国家建交的例子。但是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包括卢比奥等人批评说，美国做出了很多让步，但古巴并没有对新闻、言论和选举自由等做出任何承诺。他们认为，发展经贸关系并不能自动带来民主和自由。对于这些批评，范和伦议员说，民主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实现。但是假如美国在1970年代没有和中国建交，
中国会更不自由，因为如果你孤立一个国家，受苦的是那里的人民，不是掌权者。古巴就是这样。其他议员们的说法很有意思，他们的结论是，当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向中国开放是错误。他们想要说的是，如果由他们来做决定，他们就不会这样做。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和中国建立关系，中国今天的人权状况会更差。
明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会掌握在共和党手里，即将成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卢比奥等议员已经表示，他们要尽一切力量阻止奥巴马政府的对古巴新政策。范和伦议员说，国会并不能推翻政府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等措施，不过取消对古巴的禁运则需要国会批准。
我不认为在近期内会取消禁运，当然我认为取消禁运是正确的，但是考虑到目前国会的政治气氛现在比较困难，但我认为最终会取消禁运。
美国国会还可以通过阻止大使任命、停止拨款等手段来影响美国政府的古巴新政策。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举行了他每年一次的年终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回答了有关于俄罗斯的经济、乌克兰的危机，还有俄罗斯跟西方关系等等方面的问题。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所做的有关报道。
对于正在挣扎之中的俄罗斯经济，普京让大家安心，说他相信经济会恢复，而且贬值的卢布会升值。他说，俄罗斯拥有足够多的货币储备来稳定经济。
首先，全球经济将会继续增长，步伐会放慢，但是它无疑会继续增长。而我们的经济将会走出目前的状况，这会花多长的时间呢？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要大约2年的时间。不过我重复，在这之后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因为外部经济因素将会发生变化，国际经济的增长将需要更多的能源。
普京所说的外部经济因素指的是西方国家在俄罗斯今年3月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对他采取的制裁。在乌克兰问题上，这位俄罗斯总统说，他希望乌克兰继续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在下去，并希望这场危机能够得到和平解决。
这场危机应该在一定的时候得到解决，越快越好。其次，他应该通过政治途径而不是压力，不管是经济封锁还是使用武力来得到解决。
乌克兰危机使得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恢复到冷战时期的水平。普京总统用了一个比方来解释他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看法。他把俄罗斯比作为森林中的一头熊。
有时候我想，也许我们的熊只要静静地坐着，不要在林子里追赶小猪仔和大猪，而是吃各种的煤、蜂蜜，也许那个时候就没有人去惹他了。不，不会的。因为他们总是要试图给他戴上锁链，而且一旦他们成功的话，他们将会拔掉他的牙齿和指甲。用今天的话说，这意味着核威慑力量。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将不再需要这只熊，他们将接管整个森林。
尽管与西方关系紧张，而且经济摇摇欲坠，美联社公共事务研究中心星期四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约80%的俄罗斯人仍然支持普京总统。不过，这项民调也发现，民众对俄罗斯经济的信心正在下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Voice of America。
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年终记者会上面谈到了他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复苏是有信心的，而且呢，贬值的卢布会升值，但事实上呢，卢布的崩盘还有经济危机现在正冲击着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人们抢购各种商品，包括像航空机票啦、汽车啊、住房等等，有一些商品供货商就已经宣布将会大幅的提高价格。更有人担心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会使俄罗斯陷入可怕的政治动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许多俄罗斯人已把目前的卢布贬值同1998年的经济危机相提并论，居民们纷纷从银行提出卢布存款，然后奔向超市、车行甚至房地产开发商抢购商品。瑞典的宜家家居店几乎被抢购一空，以销售电视、冰箱、洗衣机为主的莫斯科的几家大型电器商店都出现了大量的供货架，甚至一些被陈列的样品商品也被顾客买光。许多人担心航空公司提价，因此赶在可能的涨价前抢购机票，特别是国际航线的机票。莫斯科两家主要的房地产开发商12月一个月得到的订购新住房的申请数量几乎与去年全年持平。俄罗斯媒体报道，为了避免卢布贬值造成损失，大型超市、电器商店的许多主要供货商宣布暂停供货，并通知将对商品大幅提价。莫斯科的一些主要汽车商店也已经暂停销售，包括宝马等一些外国品牌汽车宣布停止供货。由于面临进口汽车配件价格大幅上涨的压力，福特、雷诺等汽车制造商宣布在俄罗斯的几家汽车组装厂暂时停工，大众和通用公司也将在近期宣布类似的决定。俄罗斯的许多日常消费品严重依赖进口，卢布贬值造成商品大幅度涨价，消费者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最近发表的报告说，11月份，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7%，今年头11个月下降了0.3%。俄罗斯旅游协会透露，即将到来的新年和圣诞长假中，收入大幅度缩水，使许多人无法像往年那样去欧洲旅游。一些欧洲国家将接待的俄国游客的数量甚至会减少70%，但是去越南的俄罗斯游客数量仍然会保持在去年的水平，而去中国的俄罗斯游客数量将略有减少。在离莫斯科红场不远的圣诞集市上，商贩尼娜说，他手头没有太多的卢布，也就不必担心卢布贬值。他认为物价不会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大幅度上涨，他仍然会继续支持普京。来自达达斯坦的俄罗斯族人奥里格说，经济危机深化将会加剧俄罗斯的离心倾向，他所在的达达斯坦将会脱离莫斯科中央闹独立。他认为普京没有国家和民族如何发展的战略眼光，而是更害怕面临齐奥塞斯库和卡扎菲的命运。奥里格担心，如果把克格勃军官出身的普京逼进死胡同，普京会做出令人无法想象的可怕举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探讨一下俄罗斯的状况。由于俄罗斯普京总统在过去这一年来的一些举动非常具有侵略性，比方说强行兼并克里米亚，同时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分离主义分子，引发了战争等等。那么这些有侵略性的军事态势呢，也促使北约采取新的措施来加强北约的防御能力。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的举动为北约组织提供了一个急需的新使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所做的年终报道。
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变源自乌克兰爆发的抗议活动，抗议导致乌克兰亲俄罗斯的总统被赶下台，俄罗斯向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派遣特工和军队，并强行兼并了克里米亚。其后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地区支持那里的分离主义分子，引发一场至今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战争。与此同时， 俄罗斯的战机与船舰与北约成员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展开了一系列近距离的对峙。莫斯科所采取的隐秘和强势的行动是二战以来所未见过的。
我认为在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北约领导人应当向普京举杯祝酒。
惠特尼曾经担任过英国和欧盟的防卫官员，现在任职于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
健全的北约需要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而普京一直愚蠢地提供了这样一个威胁，而且大手笔地提供。
惠特尼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举动激励了北约，导致北约盟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这些措施包括举行更多的像这个在乌克兰西部进行的军事演习，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更多的军队，重申北约将保卫其所有成员国，以及成立一个新的快速反应部队。伦敦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马尔科姆·查莫斯说，普京总统想抵消北约自1990年以来所取得的进展，但是他的行动适得其反。
俄罗斯正在寻找弱点，他们在寻找北约盔甲上的漏洞，他们在找北约内部的分歧。显然，北约成员国认为，通过彼此团结一致，他们更有可能遏制俄罗斯的任何举动。
查莫斯说，重要的说，普京总统疏远了他以前在西欧最好的朋友，也就是德国总统默克尔。
在这场危机中，默克尔总理比任何一位西方领导人都做出了更多的努力，试图找到一个外交解决办法。他试图寻求某种妥协，而普京无疑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准备要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北约成员国以及其他国家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制裁，制裁以及石油这个俄罗斯主要出口产品的价格下跌，导致卢布的币值一度下跌50%。专家说，俄罗斯经济明年会陷入严重的衰退。
这些对普京都是重大的战略倒退，所以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象棋大师的话，目前对他来说，这场博弈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不意味着普京会让步。事实上，一些专家说，目前的问题可能会使他采取更为敌对的态度。但是今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立场开始发生改变。他说，俄罗斯采取了可能开启解决这个冲突并缓和紧张的建设性的举动。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跟中国第25届商贸联委会12月18号星期四在芝加哥结束了，双方都称本次会议成果丰硕。美国商务部长普里茨克女士还有美国的贸易代表弗罗曼在会谈之后的记者会上说，双方在几十个贸易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中包括美国企业非常关注的中国反垄断政策以及医疗器材与医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两位官员说，这些成果将增进美国公司在中国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为美国带来成千上万个工作机会。中国的官员在记者会上证实了双方在上述领域达成多项共识，针对美国重点关注的中国反垄断政策以及实施办法，中国国务院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中国政府承诺提高执法的透明度，并且努力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中国官员还说，两国将增进法律交流活动。商务部长普里茨克承认，美方在本届商贸联委会当中并没有达到所有的期望。商贸联委会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商务部长普里茨克他跟弗罗曼大使都认为，这是两国处理双边商贸分歧的最佳途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很多人家里都使用微波炉，微波炉可以加热食物，但是如果微波的威力射到了人体，产生剧烈疼痛却不留痕迹，又会怎样呢？这就是中国最近所出现的一个新型的一个武器系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英国《检视防务周刊》网站称，中国保利集团在最近的2014年珠海航展上亮相了其 WB1 型非致命定向能防爆拒止系统。 这种新的非致命武器的原理其实跟家里的微波炉一样，它利用高功率毫米微波束照射目标，能够穿透人体皮层下1/64英寸，触碰神经而瞬间产生强烈难忍的灼烧感。与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不同的是，防爆聚酯系统的微波束功率低，只会达到身体神经皮层，产生剧烈疼痛却不留痕迹。保利集团目前正在发展这种系统的海军版，加强的系统射程可达1公里，从而用于海军或准军事巡逻舰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专门研究海洋法的教授詹姆斯·克拉斯卡说，这种技术可能使用的领域是沿海渔业。中国巡逻艇可能会使用这种隐秘而不留痕迹的武器来对菲律宾、越南和其他国家的以捕鱼为生的渔民进行威慑或袭击。他表示，这是对国际法的一种违背。他说
Regardless of whatever, you know, claims that are made,
不管中国如何自圆其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没有权利使用这种技术。他们其实是在其他国家的管辖范围内强制实行中国法律。
中国根据国民党时代的九段线，将海岸线1200英里以内的区域定为中国领海区域。但根据国际海洋法，每个国家海岸线200英里以内的区域都是该国的专属经济区。中国表示，发展这种新的微波技术是为了用不致命武器代替军事武器，维护自己在南海的权利。对于这种说法，克拉斯卡表示
What this will do is it sort of heightens the tension and it escalates the...
这将加剧紧张关系，使对峙进一步升级。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被迫发展类似技术。我们就要看到整个亚太地区进入军备竞赛。
其实，美国早在2007年就研发了类似的微波技术，并将其部署在阿富汗，意图用于大规模人群控制。然而，这种名为主动聚酯系统的武器系统从未真正投入使用。原因有两个，一是技术层面，这个系统需要16小时的开机时间以及大量的燃料；二是在道德层面，批评人士担心利用这种肉眼无法辨识的武器控制驱散人群会引发道德方面的负面评论。专业人士认为 WB1 这种微波武器系统可以隐秘地用于大规模人群控制和海防，但是由于这种武器的争议性，中国可能只会将其作为威慑而不会真正的使用。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抵达了澳门，出席澳门回归15年的庆祝活动。面对可能出现的示威抗议活动，澳门政府高度戒备。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10多名民主派人士希望能够进入澳门，向习近平请愿，争取真普选，但是被拒绝入境。另外呢，还有4名苹果日报的记者也被禁止入境。习近平在机场发表简短的讲话，表示相信在一国两制以及基本法指引的正确道路上，澳门将会越走越好，越走越稳。习近平在星期五抵达澳门之际，刚好是澳门下雨，但是呢，电视画面上显示欢迎仪式上看不到任何人打雨伞，大批到机场采访的记者也被告知不能够携带雨伞，当局在现场派发透明的雨衣。另外一方面，中国的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的妻子孟群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写公开信，称蒲志强被关押期间遭过了长时间的审讯，导致他健康恶化。孟群呼吁当局立即释放他的丈夫蒲志强。这封信是星期五由蒲志强的辩护律师尚宝军公开给媒体的。孟群在信中说，过去3个月，警方每一天对蒲志强进行审讯，有的时候审讯时间超过10个小时，导致蒲志强的健康状况恶化。蒲志强有糖尿病、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疾病。今年5月份，蒲志强在朋友家中参加6.4/25周年纪念研讨会的时候，被北京警方以涉嫌所谓的寻衅滋事逮捕。6月，他被正式的批捕，并且增加了非法获取公民信息这样的罪名。检方最终起诉蒲志强的罪名还包括煽动民族仇恨和煽动分裂国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有一名中国问题专家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在当中指出，尽管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给人是大权独揽、强势执政这样的印象，但实际上报告说他并不能够完全掌控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有行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总部在悉尼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琳达·雅各布森最近发表题为《中国无法预测的海洋安全参与者》的研究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中国的海洋政策和行为受到许多海事安全参与机构的影响，并非仅仅由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一人独断乾坤。他认为这些机构以习近平在主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为借口，追求自身目的，他们行动的不确定性令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难以预测，更具威胁性。近年来，分析人士曾用九龙治海形容中国多家机构涉及海事问题，而外交部地位低下，中国缺乏统一的国家安全政策。但习近平执政后不断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时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更趋强硬。习近平将建设海洋强国作为他提出的中国梦的一部分，并强调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性，将其纳入中国的核心利益。此外，他亲自领导与海洋决策有关的中央领导小组，去年年底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也由他亲自挂帅。在海上执法方面，他重组中国国家海洋局，并将原来分属于不同部门的四个海上执法力量整合成为中国海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这些举措表明他意在亲自掌控中国的海洋安全政策，以便更有效地制定海洋政策和加强中国的海上执法能力。然而，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20年的澳大利亚学者琳达·雅各布森有不太一样的观点。他在报告中说，虽然习近平大权独揽，亲自掌管多个部门，但是仍有众多与海事有关的部门和利益集团能够影响中国海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些部门和集团包括中央部委、海军、海事执法部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国有能源企业、渔民等。他认为，习近平确立了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大方向，但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政策。此外，他认为这些部门和机构在施加影响时，往往有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目的，而且他们之间争权夺势、各自为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have said that Xi Jinping is perceiv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s a strong leader, but.”
虽然国内和国外视习近平为强势领导人，但是因为中国体制的运作方式，因为官僚体制的挑战，一个国家主席不可能掌控所有事情，所以尽管他被视为强势领导人，那些个参与方确实有机会推进他们自身的目的。
雅各布森说，习近平显然不可能掌握每一项以中国名义制定的决策和行动，但他认为，即便如此，习近平却不能谴责以维护中国主权的名义进行的行动，因为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政治环境下，他不能示弱，同时他也需要依靠那些部门和集团维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党内统一。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也认为有不同的部门影响中国海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是他说，他们施加影响的前提是中国领导层认为中国需要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更加强硬。他同时认为，对于中国的海上活动，不可能没有中国领导层的授权。
Well, I think these kinds of things don't happen without authorization from the top. That's certainly true for the military exercises and operations. And I think something like the oil.
我认为这类事情不可能在没有高层授权的情况下发生。军演肯定是，像五月部署海上钻井平台那类事情，必须要有高层的授权。 因为涉及到国有企业中海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还有中国的海警，要进行那类行动，我认为需要有高层的政治授权。那类行动也确实反映了牵涉各部委、海警和军方等所有参与机构的精心计划。
Across the ministries, Coast Guard and military, all of which were involved in it.
其他一些分析人士也认为，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动，反映的是习近平本人的大战略布局。他在利用大到军事力量，小到渔船等民间力量，来宣示中国主权，一步步扩大中国的实际控制。但是雅各布森表示，习近平没有一个胁迫邻国的大战略。不过他说，因为存在众多海事安全机构和利益集团，因为他们之间利益相争，各自为政，外界难以预测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他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比系统性的胁迫战略还具威胁性。
If there was a grand strategy to systematically coerce, one could,
如果有一个系统性胁迫的大战略，就可以预测中国计划做什么，就可以做好准备。但如果是不确定的，如果不知道谁在什么时候能够推进他们自身的利益，推进他们的计划，把行动允许的范围推至界限，那要比有一个大战略还会引发局势的不稳定。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为您介绍一则新闻，谈到了中国河南郑州有一个小学生四年级，他在一篇作文里面呢写到，他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够注意减肥，让他的体重跟体型能够介于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这名九岁的小学生，他称习近平为习大大。这个学生的家长就把这篇作文发到网上了，结果引起中国大陆网友的热议跟转载。很多网友希望现在呢努力打造亲民形象的习近平能够正面的来回应这篇小学生的文章，可是呢中国的网监部门却很快的在网上删除了这篇作文。中国官方宣传机构说，这篇作文内容没有宣传价值。好在另外一面，我们来看一下跟中国有关的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位中国的亿万富翁多次的申请访美被拒签，他就在网上发文章向奥巴马要讨个说法。而在此前呢，2014年的 APEC 会议期间呢，美国宣布放宽对中国人赴美签证的政策，因为这样的一个宣布呢，使得中国申请赴美的人数大大的激增。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罗宾汉的亿万富翁孙大武，最近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申请赴美旅游签证，再次被拒签。他返回河北徐水县家中之后，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写信讨说法，希望美国政府改革签证制度和程序，并提出提高效率、提供方便、更加人性化等三点建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出席 APEC 期间宣布实行中国公民赴美商务旅游签证延长到10年的新政策，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美国大使馆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驻华使馆采取了多项措施，简化中国公民赴美签证的程序，竭诚为中国公民赴美签证提供便民服务。孙大武是中国河北省徐水县大武农牧集团公司创建人，这个公司目前有员工3000多人，资产上亿美元。2003年，孙大武曾经因非法集资罪被地方司法机构逮捕，判刑3年，缓刑4年。当时许多中外媒体都报道过这个事件，《纽约时报》用中国的罗宾汉形容孙大武，并报道了这位罗宾汉与中国地方政府发生矛盾的新闻。据孙大武介绍，他们到美国大使馆之后面谈的时候，被签证官问到2008年曾经被拒签一事。
这个旅行社可能对我一个误导，他说你这个呢已经跟那个旅行社已经跟那个美国大使馆那个签证处进行了沟通，说2013年以前的那个拒签记录已经清零了，你可以不承认这个事儿。这当时我也没有反应过来，我就没有说拒绝这个事儿。 所以我进去以后，当他问到的时候，我就承认了这个事儿。我说我是拒权过，我把这事就承认了。我觉得我是说了实话。
为孙大武填写签证表格的北京一家中介公司称，他们在为孙大武填写赴美签证表的时候，事先询问了美国驻华使馆的相关人士，在有关是否被拒签一栏中，没有填写孙大武2008年曾被拒签的记录。
是这样，就是客人给到我们资料之后，我们如实的给客人去填写信息。然后由于客人就是以往的话，就是客人如果办过签证，他会有一个 UID 号。然后呢，因为孙先生他之前办过，我们会跟使馆要他的 UID 号来去为他约签。只有有了这个号码才可以进行签证。然后我们给使馆打电话，使馆说2013年所有的记录都没有了，这个先生也没有 UID 号，然后以及签证。
所以就是当时填报的时候也没有说他有过拒签的这个记录，是吗？
对。
美国大使馆为促进美中两国普通人员之间的交往，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前美国大使骆家辉在任时特别重视简化中国公民赴美签证的手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方便中国公民赴美签证申请。据美国之音了解，美国国务院增派了签证官，放宽了签证规定，简化了旅游签证申请程序。美国大使馆还重新开放了位于北京秀水街原美国大使馆的领事设施，使得美国使馆在北京的面谈能力增加了50%。奥巴马访华期间宣布中国公民赴美商旅签证延长到10年，被看作是奥巴马访华的主要成果之一。新签证政策实施后，中国公民申请赴美旅游的人数剧增。据中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上海领馆一周内就发出了8000份10年商旅签证，天津地区申请赴美签证的人数增幅达40%。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2年中国赴美游客147万，2013年为180万，今年则突破了200万大关。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申请赴美，给使馆处理签证业务带来了新的挑战。有关孙大武签证的具体情况和各方的反应，美国之音仍在调查和了解当中，并会及时报道最新的进展。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需求多年的军舰的销售跟向美国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请求呢，终于有了结果。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批准向台湾出售4艘派里级驱逐舰。台湾国防部对此表示诚挚的感谢，并且表示已经就先行采购2艘军舰编定了预算。美国对台军售会给美洲还有台海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呢？专家做出了分析。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签署美国国会上星期通过的法案，正式批准向台湾出售4艘派里级巡防舰。美国国会于2013年底开始推动向台湾出售派里级军舰的议案，历经13个月完成立法程序，联邦参议院于12月4号通过这项议案，众议院于10号进行口头表决，无异议通过议案。台湾媒体援引长期推动有台法案的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的话说，奥巴马总统签署这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将有助于加强台海安全，促进美台之间的关系。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华民国国防部对于美国政府多年来关心台海情势和中华民国的安全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一次同意出售派里级巡防舰给中华民国，这一方面是可以说彰显了美国行政部门还有美国的国会哈，包括了参议院、众议院，他们对于履行台湾关系法的具体的行动，那同时也表达了对于中华民国安全的坚定的支持。我认为就是说，这充分的展现了华美关系的这种坚实稳固、互信跟友好。
罗少和将军表示，中华民国海军目前已经完成军舰采购的程序，先采购2艘，合计55亿元新台币的经费已经列入海军明年的经费中。 至于后续两艘是否需要，海军将就整体情势做出评估。
那后续呢，我们会依据整个军售的相关的作业的规定哈，和美方呢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如期的能够获得两艘军舰，那符合我们作战的需求。
台湾目前水面舰只的组成主要为四艘美国出售的既得级驱逐舰，八艘美国授权在台湾生产的派里级巡防舰，另有六艘法国拉法利驱逐舰，以及八艘美国卖给台湾的诺克斯基巡防舰。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目前急需新型巡防舰补充和加强水面巡防能力。
那这八艘诺克斯级巡防舰其实已经非常的老了，大概服役到现在已经大概快要40多年，快接近50年了，所以台湾急需要将这一批舰龄非常高，而且呢它的动力系统是采用高压蒸汽锅炉的这个那个巡防舰在汰换。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一直是美中关系和两岸关系中的敏感议题。亚太防卫问题专家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表示，两岸关系在2016年总统大选年以前不会出现剧烈变动，但美国时隔多年再次向台湾出售武器，势必会引起北京的反应。
中国大陆它基本上来讲对美国对台湾方面的这个军售它一向是持反对的立场，所以我相信他们在美国这次宣布以后，而且今天也由那个奥巴马总统亲自签字，我相信他们会对美方这个持续的进行固定而且一定的程度的这个抗议这个行动，这个我想应该是免不了。但是至于就是说这个抗议行动主要是针对美国方面，那它对于台湾方面来讲的话，我相信它目前它现在在两岸和平发展的这个基调上来说，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是，
但是施孝伟认为北京的抗议主要是针对美国，至于台湾，他相信目前两岸和平发展的基调应该不会因台湾接收美国军舰而有所改变。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针对美台军售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星期五作出强烈抗议。他说，这个法案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精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与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秦刚说，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在北京和华盛顿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14年对于逃离冲突、政治迫害、逃离经济困境的移民来讲，是最危险的一年。国际移民组织在国际移民日这一天呢，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挽救移民的生命，制止走私者剥削这些绝望无助的人。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死亡是移民过程中常见的不幸事件。2000年以来，世界各地共有4万多移民在试图跨越边境时丧生。国际移民组织报告说，过去一年情况尤其严峻，大约5000人在海上、边远的沙漠或山区丢掉了性命。国际移民组织说，2/3的死亡事件发生在地中海地区。去年有3000多人乘坐破旧的走私船试图穿越地中海前往欧洲国家，湖中溺水身亡，大部分都是逃离冲突的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以及急于躲避战乱、压迫和贫困的非洲之角居民，特别是厄立特里亚人。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部负责人弗兰克·拉斯科告诉美国之音，很多走私者因他人的痛苦而发财。他说，有人认为这其中涉及的利润高达数亿美元，而从目前来看，需要获得这些走私者服务的大有人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行当。移民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但国际移民组织说，通过更严厉的制裁和惩罚措施来打击人口走私，可能会阻止一些人进入这个行当。国际移民组织敦促各国政府不要把非法移民看作罪犯，
以便鼓励他们向警方举报人口走私。国际移民组织担心，随着意大利终止挽救了数千移民生命的马勒诺斯特救援行动，海上溺水身亡的移民数字会增加。马勒诺斯特行动现在由欧洲一个叫做特里顿的行动取代，但欧盟行动涵盖的范围要小得多。国际移民组织说，国际社会空前的人为危机推动了移民潮，这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中非共和国以及南苏丹的冲突。其他因素例如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气候变化以及极端天气也使很多人寻求更安全的地方。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国际社会共有大约2.3亿移民。拉斯科说，这占全世界人口大约3%。
That 3% figure has remained fairly constant.
他说，在过去20至30年，3%这个比例基本没变。所以从全球范围看，最近几年国际移民数字没有大幅增加，但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和北美以及澳大利亚，移民大。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车臣首府格罗斯尼的人权组织联合活动组织的活动人士12月13日看到若干男子试图闯入他们办公室的时候即离开了办公室，随后他们的办公室燃起大火，人们后来发现所有的办公室设备都被砸烂。第二天，车臣警察未经授权进入联合活动组织拥有的一处公寓进行了彻底搜查，收缴了电子设备。他们对当时在场的2名律师进行搜身，并且未经指控就拘押了这2名律师几个小时。联合活动组织是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禁止酷刑委员会发起的一个项目的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调查在俄罗斯扶持的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治下的侵犯人权现象。大约50名律师在俄罗斯的这个地区各处短时轮班，在车臣有太多的调查侵犯人权行为的人权活动人士和记者失踪或者被杀。禁止酷刑委员会和联合活动组织都由人权活动人士克里姆林宫人权委员会成员伊格尔·卡里亚宾领导。这起针对人权人士的最新袭击事件的起因是12月4日在格罗斯尼攻击执法官员的叛乱行动，那天所有叛乱人员和14名执法官员被杀。拉姆赞·卡德罗夫总统作出回应，宣布所有反叛分子的家人都将被流放，他们的住宅将被摧毁。在周围村庄的几处住宅被烧毁之后，伊格尔·卡里亚宾呼吁俄罗斯总检察长根据俄罗斯刑法法典第286条进行调查，以确定卡德罗夫命令对叛乱人员的家人进行集体惩罚的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从那以后，卡里亚宾已经受到几次骚扰，在一次记者会上，他被人投掷鸡蛋并受到言语辱骂，同时还接到若干威胁电话和短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极为担忧联合行动组织格罗兹尼办公室的纵火案以及针对包括伊格尔·卡里亚宾在内的人权维护者的威胁。我们敦促有关当局调查这起事件以及针对这些个人面临的威胁，并确保车臣乃至整个俄罗斯所有人权维护者的安全。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